这个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吃，还是只有某些东西都可以吃才可以吃哈？我如果有些人只吃蔬菜，那个背景是因为在罗马的世界，很多肉，可能所有的肉都是祭拜过了，所以不干净，所以我们就吃蔬菜。也很可能这个跟但以理那个传统有点关系。但以理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不吃王的膳食，那么很可能王的膳食是祭过偶像的，你吃王的膳食就有一种意义，就你承认你是被王或者王所养的，或者养王的那个神明，或者拜王，王所拜的那个神明所养的，所以但以理就拒绝。在但以理书第十章，你就发现但以理后来没有拒绝这个事。到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三节，他有21天，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就是在这21天之外。美味他有吃，酒肉也有入口，就是我们不能那么死板哈。华人教会，尤其中国家庭教会，那个律法主义还是太强了。虽然我这样讲也是，没有爱心啊。我们现在就讲吃东西，各位真的请各位原谅哈。这我知道跟你们有很多的冲突，但我只是在讲到说，在伦理生活中间，我们的自由以及我们自由的爱心的表现。你可以就是如果照保罗的因信称义的伦理来讲，你可以吃，你什么都可以吃。当然了，你一定要讨论猪血的事情也是一样，我答也是一样，但是你也不是什么都吃，因为按真理可以吃和你有没有让弟兄跌倒，这两个不可以冲突的。即使按真理可以吃，你自己的意见很对，但是为了其他的原因，你就不吃了。好，我们现在看一下第14节，罗马书14章第14节，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啊，各位，这是高度的唯心论咯。你觉得干净，你就是干净的；你觉得不干净，就是不干净的。所以那个心灵自由的人，哇，他真的很自由，他吃的可真多了，他觉得都可以吃。那么不干净的人就不可以吃了。各位，你马上会想到说，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当彼得在哥林流事件的时候，他听到天上来的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他就不吃。大概是那个布袋里的东西有各种的活物嘛，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按照旧约的规矩，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在一起，所有都变成不洁净了，这是彼得不吃的理由。所以彼得不能吃，彼得不想吃。这里有个很重要的事，就是你不要以为新约把旧约废掉了，虽然圣经也有这样的字眼，那个希伯来书说啊，律法因为软弱无用已经废掉了。虽然那样的说法是指着这些洁净的礼仪，这些饮食的礼仪，但是你不要说新约旧约的冲突，这不是冲突，这只是神在带领人，在旧约的时候也是因为人的软弱，也是因为人的局限性。就我刚刚说了，神需要有这个规定那个规定，也像我们前两天讲的，我们还在做小孩子的时候，不会分辨就把规矩讲得多一点，你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然后你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么最起码你知道一件事，你就知道你跟其他的民族有分别。整个洁净的礼仪，整个所谓圣的礼仪，某些日子比较重要，你要如何如何，某些东西比较脏你不可以吃，某些人比较脏你不可以跟他接触，那就是外邦人。甚至某些人即使是以色列人他也比较脏，譬如说生了孩子的女人或者经期的女人，对不起，这些都是旧约里规定的。 这些规定并不是说真的它脏，而是要以色列总有一种圣洁的观念，就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神要软弱的人知道上帝不喜欢我们做上帝以外的事，而有些事情是上帝以外比较强烈的，比如说拜偶像，那上帝很恨恶的，那么那是上帝很不喜悦的。上帝很喜悦的，比如说你在上帝所指定的地方去敬拜啊，那是上帝很喜悦的。但是这都是因为人的软弱，你如果说你够刚强了，你认识得够清楚，拜神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神是灵，拜他的应该比较好的翻译是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否则你拜的再敬虔也没有用，你在耶路撒冷拜也没有用。就是圣经里的确有很多要好像废掉这个圣的观念，每个地方每个时间每一件事都一样的，圣经的确有这样讲。我相信在天上将来就是这样，因为在天上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方做任何一件事，我们都非常敬畏喜悦上帝。但在人间，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就需要神就要我们激发我们对某些事情的讨厌，激发我们对某对终极的是对上帝的喜悦，所以某些东西都不可以去碰，那个东西本身没有那个罪恶，但是为了让你注意到有些事上帝不喜悦，所以上帝就规定了，譬如说无鳞无刺的东西你不可以吃。那这个不是无鳞无刺的东西本身不好，那当然也有人讲到说这跟像以色列不吃猪肉因为猪肉里面寄生虫比较多。各位，这应该不是一个正确的解释，或不是一个好解释。那么如果猪肉寄生虫多，解决问题很简单嘛，多煮一下就是。这跟这不吃实在太可惜了，那感谢主我们每天应该都吃到猪肉。但是为什么旧约时候要有这样分别，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你跟别人不一样，你跟别人不一样是因为你是上帝的选民，你是上帝的选民跟别人不一样，理论上你在每一点都跟别人不一样，你是属神的，这个世界上其他外邦人是要灭亡的，所以你在每一点都要不一样。各位，这你可以去想了，每一点都要不一样，那也就是说我们的食衣住行饮食男女吃喝玩乐各样事，我们都要表明我们是属神的人，经文也很多这样的经文。但是你应该知道我们跟别人的不一样，不管是新约旧约，在主再来以前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基本上是什么，是我们的心跟别人不一样。我们从第一天就讲了，你的头发，你的肤色，你呼吸的空气，这一切外在的东西你跟别人是一样的，你穿的衣服不是特别从天上来的，也是在街上买的，你吃的也是没有跟别人不一样，食衣住行娱乐空气这些上的学校都没有跟别人不一样。那当我们太多都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是属神的人。尤其旧约，当你比较明智未开的时候，比较幼小的时候，你又记得加拉太书所讲的，我们做孩童的时候，我们不懂的时候，所以要让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你要分别为圣，跟别人不一样，就在每一件事上要跟别人不一样，食衣住行娱乐有些东西就不可以吃，甚至我们不必太去追究说无鳞无刺的到底是什么原因神不让人吃，因为圣经没有讲，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解释就是上帝就是要你在每件事上跟别人不一样。哎呀，可惜又因为人的软弱，这个目标好像完全没达到。就是神要以色列跟别人不一样的最重要的是你心里专心的敬畏信靠爱上帝，可是以色列人在这些规定达到的就是他在一切外在的跟人家不一样，内心的却跟人家一样。各位，这就是最惨的事，结果就是你是肉也没吃到，神也没拜到， 以色列是这样，所以你只注重外表的不一样，这是很危险的。不过我们又再一次提，旧约比较明知未开，所以外在神要你很严肃的知道你跟别人不一样。外邦人不可以娶嫁，外邦地不可以去，那是彻底的锁国政策，不但是锁国政策，还是杀人政策，所有外邦人都要烧掉杀掉。对，那都是表达一件事，选民跟别人不一样，而那个不一样是你信的神跟别人不一样。那在新约其实跟旧约一样，我们都是信的神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最重要又是表达出你的信心来。任何事不能表达出你的信心或者你的信望爱等等，你不能表达出你的信仰，那就不恰当了。但是怎么表达出你的信仰，那么其实在旧约你已经可以看到了，说是很严厉的，外邦人绝不能娶，甚至要休，要怎样，甚至要杀掉他们。以色列没有都杀掉，没有都杀掉好像造成了他们的网罗，但是就算都杀掉了，你应该能够了解吧，就算通通都杀掉了，你觉得以色列人就是神喜悦的民族吗？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甚至利未族的人可拉党就带头造反了。各位，罪恶严格的说不是从外面来的，不是这里有个庙让我们犯罪，罪恶严格的说是从我们内心发出来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的。你今天到一个地方，你今天从小到大在最圣洁的地方长大，你一样是一个罪人，你需要重生。你今天从小到大在一个地方没有被任何东西污染，你一样是个罪人。好，我们这可能又把明天最后一天哈，我们又提前讲一下。我们还在谈这个圣的观念。各位，我也是说，刚刚也有同学问很好的问题啊，有很好讨论。我只是很遗憾，我们没有办法讲太多了哈。就我们都是蜻蜓点水，简单讲一下，各位慢慢去思想。我们刚我相信有人觉得日日都不是都一样。我讲的就是说，就理想的状况来讲，就将来在天上状况来讲，除了我们跟神永远是不一样，他是造物主，我们是受造物。各位千万不要走入那种神秘主义，我们跟上帝变成一体了，那个是大异端，我们绝对不能有这种想法。上帝是上帝，我们人是人，受造物跟造物主绝对不一样的，这是不能连在一起的。但是我们因着他的恩典，我们可以有很多地方跟他相似的一样。他是爱，我们也是爱；他是义，我们也是义；他是自由，我们也是自由；他是全能，我们当然不是全能，但我们也因为他的恩典，我们有很大的能力。他是永存的，我们当然不是永存的，但我们也是因着他的恩典，我们可以有永生，就是我们可以因着恩典跟他很像啊，将来在天上尤其没有这些外在内在的区别了。而今天在人间，因为我们还是有罪，因为我们还是软弱，所以神还是需要借着一些东西限制我们或者引导我们。这些限制和引导到什么程度，那就真又难说了。我们教会在是从美国开始的，在中国现在也有，有一个机构，那么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的叫在家教育。我不知道现在你们在温州这里有没有哈，就是在西方有，在家教育。那么就是有包括那个机构，有的时候叫真善美啊，有的叫什么，有的叫就是这是从基督徒开始的，在几十年，其实在历史上这没有停过。原则上就是美国很堕落，所以有些基督徒美国的堕落特别显明在他的教育上面，所以美国的教育，尤其是公立教育，在性上面，在信仰上面，在这些道德上面都很败坏啊，就是在一些保守的基础来看很败坏。 私立学校也没有用，很多私立学校也是一样，就基督徒办的也是一样啊，走世界的价值，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呢，就基督徒自己来教育自己的儿女。那这个在家教育，我是很肯定的，我也是相当支持他们，主要负责人在我们教会。还有我曾经他们刚来台湾的时候，我和另外一个长老，我刚刚到教会去探访他们，哇，我真的好佩服啊！他们都是在美国多年了，是博士，然后就是在美国也是经济状况什么都很好，社会地位很好，他们就要推动这个，然后他们就来台湾，他们有，我看是5个还是6个孩子。各位在家教育也都反对节育，都觉得上帝要我们生养众多啊，就是他们是很保守的哈。他们在美国可以有很好的生活，但是他们来台湾，他的小孩呢，那个时候大的好像11、12岁，小的大概才3岁左右，大的可能更大一点，有男有女。我们到他们家，他们家家徒四壁，也是刚刚搬来，没什么东西。那么，每一个小朋友都出来倒水、端茶，然后问什么，中文还不太好，好乖哦。就是他们刚刚吃完饭，他们先在里面洗了碗，然后洗了碗，看客人来就端茶倒水，然后碗洗完了，哎，各位，从大概2、3岁到10几岁的小朋友。就坐在那里，就坐在我们大人在那里也不插嘴，就乖乖的在那里听呢。哇，我们谈了1个多钟头哎。后来那个长老说，因为他们老大是一个女孩子，很漂亮，他就说哇，要娶媳妇要娶他们这种媳妇，那个听话简直听话到不可思议了。就他们在家教育，他们就说他们要来台湾推广这些，因为美国很堕落邪恶了，所以我们都用家庭教育来，就不会学那些坏东西。他们也学得很好，数学什么，其实他们的水平比一般社会上高很多，他们的程度比一般高很多。那我们那时候就问了，那你这教育，那家长是农人，不认识字，怎么在家教育啊？他们那时候还没有想到，但是现在慢慢都想到，几个家联合起来怎么教育。非常成功，非常好。那么台湾现在也慢慢开始了，然后那些小孩子哈，然后慢慢就长大了。那他们到底还没有在家教育大学的，但他们已经争取到美国的政府承认他们在家里的教育有高中的水准了，然后申请大学，他们也都到很好的大学。那他们有的也想，他们也想继续推展到大学，也是不要到学校去上。就是自己基督徒一起来怎么教导，他们也想这样。那我就问了，那大学以后呢？那么大家也，哎，对了，在家工作，以后有基督徒的公司。好，这些啊，因为时间还很短哈，这个在很多地方，包括很遗憾哦，在欧洲就被政府禁止。因为欧洲就不准，欧洲对基督教很多地方非常反对，尤其包括德国，就纯正的哈。好，那个我们不去谈。各位，他们那个叫人佩服的地方，就是那些小孩都好有礼貌。他们在美国每年哈，这些在家教育的孩子都会来台湾做英语的。我相信在中国也会有哈，你们试着争取到英语的英语营，教小孩英文。都是一些，那有的时候家境好一点的，他们也会鼓励台湾的小孩子到美国去参加他们的夏令营。我们教会也有小朋友去，高中生、大学生去。那个女孩子说："哎呦，真是恐怖哦！"她说："他们都很善良、纯洁，也很好玩，也都那个环境都棒得不得了，那她都很摆上身。"但他们的保守真恐怖，他们也有打球，但是男生女生一定不可以一起打，而且他们的女孩子都要任何一个时候穿长裙，包括打篮球的时候，就他们，我不知道他们穿游泳的时候也是不是穿长裙，我不晓得。他们那个主日聚会的时候也是哦，全家一起聚会哦， 没有说小孩子到别的地方的，因为他们觉得根据圣经应该是全家一起聚会的，所以小孩子从小就包括背在背上就是跟我们一起聚会，他们连中文都听不懂嘛，但小孩子好乖在那里。然后当然他们也不是没有人性，那些小朋友呢就给他们画画啊或者做什么，但是跟我们在一起敬拜，听不懂也是。各位，他们不是很笨的哦，他们的成绩就在大学里面都远远胜过一般的，他们公司啊表现也都做得很好。各位，我很敬佩他们，可是我必须说，我认为他们的神学错了。错在哪里？这个世界就神学错了，伦理的做法我很佩服，但是那个精神方向错了。你觉得这个世界是罪恶的世界，所以我们不要跟他多接触。就某个意义来讲，对，尤其我们小孩子，我们需要学习的正规一点，这我觉得是对的。但是基督徒不是离开这个世界的，你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基督徒你说我们到了大学到了什么我们才进入这个世界，这个原理我能同意，就是一到伦理的事情就有很多的含糊性，很多弹性。但是你就是从幼稚园就让小孩子就在贼窝长大也不一定不可以。各位，孟母三迁的故事你们大家都听过，但是你在看听孟母三迁的故事的时候，你也不要忘记沙姆的故事。沙姆就是撒母耳母亲的故事，哈拿的故事。各位，哈拿是撒母耳还做童子的时候就把撒母耳放到最坏的地方，圣殿。各位，我已经讲过了，圣殿最坏的地方，圣殿里在那个地方的邪恶比别的地方都更邪恶。圣殿里面祭司就在那里跟服侍的妇人行淫乱，然后圣殿里面的唯一一个还上帝勉强可以用的是一个可能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在这里做父母的，你到托儿所，然后你把你的小孩送过去，你看到来接的是一个七岁老头，你都不敢了嘛。就是沙姆是跟孟母完全相反的，孟母是把小孩子放在一个很好的环境，沙姆是把小孩子放在一个很坏的环境，结果沙姆很好。各位，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们以后生孩子要把小孩放贼窝去，我不是这个意思，希望你头脑灵活一点。我只是在说环境的影响很大，包括物质环境影响很大，包括物质上时间上，也就是在受造的时空当中，神用一些东西，旧约用的比较多，新约用的比较少。旧约用比较多就是有些叫做圣洁的东西不可以吃，有些不圣洁不可以吃，新约好像就少得多了。旧约圣地比较多，圣洁的地方比较多，新约好像这个就比较少了。然后尤其是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敬拜上帝，那么尤其在罗马社会的艰难可能跟你们现在也很像，在这个环境比较艰难，所以我们不太能够在公开的场合在一个一般讲的教堂敬拜，就是我们必须在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甚至有点偷偷摸摸的在敬拜。你们在温州可能已经自由很多了，在中国很多地方还没有那个方便。我们也很感谢主，我们那根本不是一个教会。各位，真的，你如果去罗马，你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感动，这你看到基督徒有差不多100年的时间在坟墓里在地底下聚会，而且那里就让整个的教会成长起来，很稀奇。就是的确没有什么圣地，的确没有什么圣日，的确没有什么圣时，的确没有什么圣品，的确没有什么圣物，没有什么圣。但是即使到新约，我们的主仍然有那个圣礼，仍然有用东西来让提升人的灵力，包括圣餐和洗礼，的确有这些东西。甚至家庭教会要非常小心，不要走改教运动的一个异端的错误，就是有些异端包括那些重洗派， 就觉得所有的物质的世界这些东西都是错误的，我们只要属灵就好了。所以像其实贵格会是后来有点改变，刚开始贵格会是一种灵恩教会，而且是一种弊端的灵恩教会，那么就甚至有的时候觉得圣经都不太需要。那你看现在有些灵恩派有这危险，不太需要圣经，我们圣灵直接的感动不是更好吗？对，那就是危险。以此再类推的话，那有一些制度有一些规矩就又好了啊。各位对不起，我们还一直都没讲到肉的问题，我们现在再给他干肉啊。每次都要有一点跟其他有关系。好，我们看罗马书十四章，所有的东西都洁净的，十四节，所有东西都洁净的，就是你都可以吃。然后第十五节，十五节那个你呢，应该是对刚强的人讲，就他觉得什么都可以吃。所以保罗其实在责备或提醒他们还更多，你信心越坚定，神对你的要求就越高一点，你要背的十字架就更多。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什么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你有信心什么都吃，这叫善，你有信心，但是你的善让软弱的弟兄毁谤，不要。就好像在走，这我们举例就可以举很多了。我们在小的时候，基督徒是不可以看电影的，聚会处是很邪恶的，穿的那个样子，然后演的都是假的，这是教人说谎嘛，不可以看电影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句话，你可以看，你凭着信心，那么但是如果你看，会叫那些弟兄跌倒毁谤骂你，让他犯罪啊，让他定你的罪，哎，那就不要看了。好，各位，这个原理很恐怖哎，这你会不会觉得很委屈？好，各位，真的很难讲啊，不过就这样讲吧，在信的，在那个洁净的人呢，凡物都洁净。在不洁净的人呢，凡物都不洁净。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啊，他说啊，那些道貌岸然的先生啊，看到女人的一只手，就想到女人的手膀；看到女人手膀，就想到女人的全身；想到女人全身，就想到那下流的事。所以那种道貌岸然的人说男女授受不亲，女人不要让人家看到，是他心里脏死了。他只看到女人的一只手，他就想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是他心里很脏。好，各位，那我们可以说，有一次你去海边游泳，或者你就在教会里，你穿得非常的暴露，然后就有一个长老来说啊，姐妹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你就根据鲁迅的话讲，是你心里肮脏啊，不是我肮脏啊。你就根据保罗的话讲，身体没有不圣洁的，唯独人以为不圣洁，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这个老头子脏死了，各位，这可能是真的，这可能是真的。但是各位弟兄们，我们不是老头子，除了我以外啊，不是老头子。我们弟兄们，鲁迅讲的又何尝不是真的？我们又何尝真的需要看到一只大腿才会动一念呢？我们看到女人的一根指甲都会动一念。各位，没有女人的一根指甲，男人都会在土里脑袋里面画一个。所以你说这个世界堕落罪恶，我们要离开世界，我懂， 旧约讲得很清楚，新约不是没有。但是你就算是鲁滨孙到了荒岛上，没有色情网络，没有色情杂志，连女人也没有，你觉得鲁滨孙不会犯罪吗？他不会一天到晚意淫吗？各位男生，各位在教会历史上，其实从旧约开始就是罪恶发生最多的地方就是圣殿，还有就是修道院。修道院里面那个因为那种清规戒律，反而让人心中那个邪恶更如火如荼，那也是有。各位，这其实神学院里也是一样，牧师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又回到因信称义了，又回到虽然因信称义，而或者说尽管因信称义，我们人在罪恶世界，我们的肉体这个世界，我们的软弱，那个我们需要一些防备，这是不可以没有的。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是怎么样，可能中国教会还保守一点。我们在台湾早期的男女一定是分坐的，现在早就混在一起坐了，中国教会可能有的还是分坐的。各位，这些习惯传统我都尊重，你一起坐我也尊重，你分开我也尊重，只是个人意见要坚定，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不能只是说老子高兴。各位，这是不合道理。你不能只说哦，老子意见就是圣经的意见，不能，你要讲出来为什么，要了解，要理解，要沟通，要思想，那么也要批判。那一切前提我们要尊主为大。好，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就是你有信心吃是善，但是让软弱弟兄就不好了。好，所以保罗说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十九节。各位还是一样，追求和睦的事是必须，不是在讨论那些基要真理的事。各位，三位一体，我们不允许其他的异端的解释，那没有和睦的，那是敌我矛盾的。虽然即使是这样，哎呀，我们也有的时候因为人家的现实的状况，我们不那么讲究。各位，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你问十个人，我看九个人三位一体的讲法是错的。但是哎，这我们就算了，因为我们没受什么教育，我们或者没听什么，或教我们也没好好教，我们相信神的怜悯。那因此这里又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提醒一下，我在神学院的时候，那个老师呢，有一次我们就在谈到初代教会，我们就在问到底异端是什么，什么叫异端。那我现在可以把标准答案给你讲。异端第一个就是神论错误，你信的神不对啊。异端跟异教不一样，异教是名正言顺的开宗明义的开门见山的说他不信耶稣，异端是他表面上说他信耶稣，可是他信的错。异端和异教有相同的，就是你信他都要下地狱，但也有不相同的，就是异教是明显的不是基督教，异端是表面是基督教但是实际上不是。那实际上不是呢，就第一个最基本，在教会历史上异端就是神论错，信的神错，不信三位一体。后来发展的复杂了一点，不是神论错了而已，基督论错了，对基督有人性，有完全的人性，完全的神性，神性人性美好的结合在一个位格里，二性一位。神论是三位一体，基督论是二性一位，这都不好解啊，我们在这里不去解释它，那就是异端。那么后来因为柏拉修的那个事情，就有第三个异端了，就是对基督的工作或者基督的恩典不能百分之百肯定，觉得人得救不是百分之百是基督的恩典，基督的工作有一点人的合作和配合。这个柏拉修的思想呢，其实中世纪虽然是被定为异端，可是 在天主教里很强烈，所以后来路德改教，就是因为他觉得整个那时候教会都变成柏拉修了，就是有那种得救不完全是恩典。那这种思想在我们中国教会里也很强，这种异端的思想，因为中国人太看重道德了，所以总是很怕阴性称义，总是说除了恩典以外总还要有行为，当然要有行为，但行为是恩典的反应，而不是行为是赚取恩典的。那么这个叫做异端，就是在神论、基督论和救恩论上出了问题。那我们就问我们老师是不是这样定义比较对。哎，老师讲了一句话，我倒觉得也很有意思，也很对。他异端呢、啊、异端就是不肯悔改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异端所犯的错误可能是非常小的错误，但他就坚决不改，那就可能成为异端。哎，这个话我讲也可能对。我们这样说吧，假如说今天在教会，假如这个教会有个规定，所有主日崇拜进来主日崇拜的人，假如说传统上都规定要穿西装打领带，好，我们就说打领带好了，就这个教会弟兄要到这个教会里面都要打领带，假如这个教会这样规定，那后来呢就有人说啊，这圣经没有这样规定，你这样规定不好，这个教会假如不是异端教会，那大家就可能有些争吵，那可能也因为这个教会分裂，各位真是也很遗憾，有的时候真是我们就是为一些很小的事分裂。那在这个争吵中的时候，假如有人誓死维护领带，绝对要打领带，不打领带这是不得救，各位说这话的人我认为就可能是异端了。因为虽然他没有否定基督的救恩，但是他把救恩加了，在基督的拯救加了一条，就是要打领带，那这是异端了。相反的也是，各位如果有人说这是什么理由吗？他打领带才不打领带，这教会就垮掉了，我就是要偏不打领带，那也可能你就变成不打领带才能得救。也就是说你太在不是最重要的事上顽固，也可以变成一种异端。那今天华人教会里我觉得这危险也存在，就是说起来就是意气用事。好了，那你说那康牧师怎么办呢？那真要吵架你都得靠边站呢。譬如说今天我们就说教会里争吵到最后聚会是不是一定要打领带，那如果真的吵得你死我活，那可能又有第三派了，我们进来的时候打领带半个钟头以后就脱下来，然后出去又打领带啊，有人又可能说不行，要40分钟才能脱下。各位人就是这么奇怪，就是会小题大做，然后重要事又忘记了。那我这只是举一些例子啊，各位我觉得教会历史上为这些芝麻小事不知道吵得多厉害，然后重要的事没看清楚很多。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保罗就说了，好，第二十节，就是第十九节说，务要追求和睦的事，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我们一定要和睦建立，但是这些话都是一些你可以说很概括的话，一旦具体说什么叫做建立，就又会吵架。每一件事情，在中国历史，鲁迅说搬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在教会里也是，神学院也是，每一个改动，那个改动常常就是看我们成熟不成熟了。不成熟的人就动不动就会发脾气，就会觉得哦你在冒犯我了。嗯，好吧。那保罗说二十节，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这就是他的罪了。好，你看啊、哦， 神的工程其实就是教会，神的工程就是整个的教会和每个个别基督徒的被建立，这是神的工程，我们要建，我们要建立起来。那么在建立工程，在建立神的工程的时候，我们有个认识，一切都是洁净的啊！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种伦理啊，自由的伦理、因信称义的伦理、爱的伦理、恩典的伦理，我凡事都可行，这是保罗讲，我凡事都可行，我们真是自由的，什么都可以。但是呢，我凡事都可行，保罗又说一句话，对不对？但不都有益处。所谓可行，就真的是即使犯罪也可行，当然你不是故意这样行，你行了能够认罪悔改啊，就都得拯救了。不过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总是尽可能的不要犯罪，尽可能的是有益的事、建造人的事、建造自己的事才做。那么如果一件好的事，包括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但这件事情你说服不了别人，你叫别人跌倒啊，就是别人开始定你的罪啊，别人开始离开教会啊，别人开始失去他应有的身份态度啊，就是他不该气的气，他不该定罪定罪，他不该愤怒的愤怒，他不该骂的骂，你叫他跌倒，这是你的罪。各位，这是注意啊，就是第二十节的最后一句话，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第一个有人是有信心的，第二个人字是没有信心的。有信心的人做对的事叫没有信心人跌倒，是那他是那有信心的人，他有罪。这就叫爱的伦理，这叫自由的伦理，你知道可以做，但是为了不要人跌倒啊，你就让一步吧。而你让一步，并不是在什么三位一体这些基要真理中让，而是就是有人软弱一点。所以，哎呦，各位，这我很感动哎，这真是叫我很流泪的经文。虽然你看起来真是没什么要流泪的，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哎，这就是你牺牲嘛，你知道可以做，但是会叫他跌倒，你就不要做，你就不吃了，也不喝酒了。那不吃肉我们在这里大概比较少，不喝酒大概是你常常不能喝酒的，尤其在美国有些人因为看到酒的恶劣的后果，他就非常痛恨喝酒，你就不能在他面前喝酒，你不能有丝毫有酒的情形，因为这样他会跌倒，他会觉得你不是基督徒，他会觉得你堕落，他会定你的罪，他会不跟你在一起。我们应该同情甚至同意他这种因为酒造成的害处而痛恨酒，但是我们知道他还是错的，你不能因意废食。我们不能因为刀杀了人就不准基督徒用刀，连切菜都不可以。就是喝酒是有很多的罪恶，但是我们不能说这就是不可以，保罗提出来，但是好，他可能连讨论都不讨论，免得有人讨论你不愿意，你就不要做。好，你有信心，你就在神面前守着吧。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让神看到你有那个自由，可以凭着信心吃肉喝酒，但是你就不要让人家跌倒吧。你如果真是有福的人，这句话也是基督徒，我尤其我们中国基督徒如果能够这样，这是很有福的。人在自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各位，我们华人呢，因为实在我觉得太没有自信了，我觉得包括共产党非常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天天觉得人家亡我之心不死，没有自信就天天觉得人家在害你，没有自信就天天怕人家比你强。人有自信是人在自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各位，我们华人是怎么样？人在别人认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被责就有福了，对不对？我们做什么都做给人家看，别人说可以我们就说好， 我们没有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基督徒是人在自以为可行的事上不自责，这有福，这就是信心。当然你可能错，你自以为可行的事其实不可行，这可能，但是我们说过，我们得的自由里面有一个是良心的自由，不被定罪，我相信。然后他说，若有疑心而吃，就必有罪。保罗在这里是讲到对那个软弱的人，假如今天哈，我们就讲难听的事，我们就讲吃血。假如今天在我们在台湾吃那猪血是很普遍的，猪血汤、酸辣汤，大家都有猪血。好，假如说我们今天到一个餐馆，这很普遍的，大概99%，大概就是小吃店啊什么上来的一碗汤，酸辣汤里面都有猪血。假如你听了康姆斯讲，可以吃啊，你就吃了，感谢吃就可以吃。然后另外一个人，好不好吃啊？很好吃哎，哇，真美味，人间美味。那既然是啊，有些经文不是凡物没有不洁净的，人以为不洁净，在他就不洁净了，所以可以吃啊。哦，是啊，啊，我也来一碗，少放一点，不过稍微放一点，啊，会不会里面还是？不好啊，这吃了主不会处罚，但是又觉得好吃，就吃了一口，一吃马上哎呦肚子痛。各位，这是很微妙的，不过如果这种情形你就不要吃了，你就不要吃了，这个中间含糊地带就不知道有多少了。姐妹，你站在镜子前面，这衣服可不可以穿呢？看了半天，又觉得想穿，因为比较漂亮，又觉得不行，这会被人家讲话，那你就不要穿吧。对不起，这其实没有一定的标准，这标准我们觉得还是因信称义，自由的运用，爱心的运用。你记得希伯来书的习练的通达，但这没有的，习练通达就是我觉得学习舍己背十字架。好，他说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那么，所以我们生活中，你在这里大概已经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讲的是应用部分，其实就是最接近伦理的。但是我们应用部分讲得很慢，因为这个伦理后面有很多的神学，神学后面有很多的因信称义的道理。还有别的嘞，好，这个我们其实没有讨论完，我们要继续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就吃肉的问题我们还没讲完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对不起，先看第八章，就是罗马有这个问题，哥林多也有这个问题，论到祭，哦，对不起各位。我在台湾，我在任何一个地方从来不吃猪血哈，我从来不吃血，为了不要你们跌倒，我从来不吃血，我不，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不吃血的理由不是我不敢吃，而是我不愿意绊倒任何人，所以我不吃，我也不喝酒哦，也不要绊倒人，所以我为了避免这些问题，我就不吃也不喝，所以这样应该很安全了哈。好，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哎，而且我也鼓励人家不要吃啊，这样好了吧？只是如果你真的问，我会说可以吃，但你没有信心，你就不要吃了。还有，你会绊倒别人，你就不要吃了。好，现在吃祭偶像的问物啊，第八章第一节，论到祭偶像之物，我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好。各位，我如果刚刚讲话的时候，如果我在任何一个时候讲话的时候，我显出我的自大，就真是该死。但是当你神学念得很通的时候，当你很自由的时候，当你觉得别人不懂的时候，你是容易自大，你们要小心。就是我们在各方面，不只是知识， 德行上、讲道上、传福音上、圣洁上都应该越来越好，但是人就没有办法，这是很奇怪。你这越来越好的时候，你就可能犯一个最大的罪，就是骄傲。所以这真是很麻烦。这个麻烦又是要从因信称义来解决，就是你要想到你所有的良善是上帝给的，你所有的美好上帝给的，你没有什么可以夸的，而且你所有良善如果不是耶稣的宝血，你根本还是下地狱的，不够的。所以有知识是很好的，我也希望我们当中有些很多人有知识，但是希望你不要骄傲。但是你不必有知识，你可以有别的东西有骄傲，你可以因为有美貌、有钱财、有什么慕会成功，都可以叫你骄傲，都可以叫你自高自大。麻烦的是，你可以做个很矛盾的讲法，也可以说，你可以因你的谦卑而骄傲，自高自大。嗯，就是啊、哦，我真是这样那样的假谦卑了啊。所以我有爱心能造就人。这话就跟用爱心说城市话一样的意思。爱心是造就人的，真理是造就人的。其实用爱心说城市话，我忘记了，应该可能比较好的翻译是用爱心说真理，就不只是说实话，而是要说真理，也就是包括福音和上帝的律法。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其实这里知识和爱心就跟爱心和真理是类似的事情。真理知识，什么知识呢？好，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第二节。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是，所以这尤其是神学上是一个懂神学。各位，神学真是很棒，如果你们能学得好，老师能教得好，那么真是很棒，真是很妙，那比其他都更棒更妙。各位，如果我们当中可能绝大多数人不觉得这有什么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不一定是你的错，很多时候可能是老师的错、课本的错，那么也可能这就是主的旨意。我自己是觉得，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一般人不容易学得会，因为真的一学会就容易骄傲，因为这是关于神奥秘的事。你看保罗很懂，所以他身上刺就很重很痛，所以你最好还是不要求这些很美好的东西，免得那个刺你又受不了啊。按照你就神学真的有这个特点，其实可能所有知识都有这个特点，你以为你知道，其实你不知道，你以为你认识神的爱，你在你以为你怎样的时候，你就真是不知道，包括神的全能恩典等等。所以第三节，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这里把爱和真理有点对立的讲，其实不应该对立了。我们越认识神的真理，就越爱他。如果你真爱他，他说的不是这人是认识神的，他说这人是神认识的。就是我们能爱神，是因为神给我们恩典，我们能知道也是神给我们恩典。好，保罗是很感动，所以说了二三节，其实应该从第一节到他的论点直接跳到第四节。他就是要，他下面就是要讲知识啊，为什么祭偶像的物可以吃，这是一个知识。但是他在讲知识的时候，他就说你不要有这个知识就不耐烦，就骄傲，就看不起这没这个知识的人。好，论到吃祭偶像的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谁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神许多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是本于他，我们也都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我也要为我自己啰嗦，常常讲一个道理，又生出许多道理辩护一下，因为保罗在这里也做这个事，就是因为要讲这个道理或者伦理的应用，就不能不先啰嗦一下。就我说了，第一节可以马上跳到第四节，论到吃祭偶像物就可以讲第四节了。讲到第四节，他就可以马上讲 马上讲到第八节了。或者就把那个结论讲出来，可是他每次讲的时候他又延伸出去了。那延伸出去呢，既是神学也是很属灵的。他要讲到吃祭偶像物可以吃，其实我们最喜欢听的就是到底可不可以吃嘛，可不可就完了嘛。他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呢？因为你不能只讲可不可，你要讲可不可的理由在哪里。各位，这是你们念神学你们讲到很重要，理由是什么？为什么不可以杀人？理由是什么？当然你可以说因为神吩咐，你可不可以继续推神为什么这样吩咐，然后你可以继续推那么愤怒就是杀人是什么意思。你可以继续推如果是不可以杀人为什么要杀迦南人，你可以继续推为什么不可以杀人说凡什么样的这样的要用石头打死，就不可以杀人你说很简单，有很多需要去想的。那不吃偶像的物可以吃，因为偶像算不得什么。说偶像算不得什么，因为神只有一位，不因为人拜了偶像，人做了偶像，甚至人用偶像的名来做法了，这个东西就变成上帝以外的东西。他的论点是这些，他在讲这些时候也非常感动，我也很感动。他说只有一位主，他在讲吃不吃祭偶像物的时候，他其实在讲，他其实也很被感动，他能被这些事感动也真是感谢主。我们都本于他也归于他，这句话其实跟罗马书第十一章最后结束很像，讲完救恩了以后讲的，就是这是一个属灵的人讲什么事，讲救恩，讲吃祭偶像物，讲吃喝玩乐，或者耶稣的死和复活，都跟上帝连在一起。哎呦，这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很敬畏上帝，这是一个爱主的，万物都借着他有的。这既是需要讲的神学，也是延伸出来的。万物包括你所吃的东西，包括你所吃祭过偶像的东西，那是上帝造的，那是本于神，那是基督有的。吃偶像的物是上帝的，吃偶像的那个祭偶像物的那个嘴也是上帝给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所以你要吃要有信心，信心就某个意义来讲就是知识，就是真理，但人不都有这种知识？这包括今天中国教会不都有这种知识？就跟不准喝酒的人，就跟很多道德上很保守的人，你必须同情他，你也必须体谅他，甚至你必须尊敬他，因为他只看到，他没有，他对上帝的丰富不知道，他只看到那些偶像喝酒或者是穿衣服暴露的罪恶，他不知道上帝造的美好。人不都有这种知识？有人因为到如今因为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各位，明明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我们现在讨论就是那个吃祭偶像物可不可以吃嘛？这句话保罗是不是写错了？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的确是祭偶像之物啊。但保罗说的意思是什么？所吃的其实是上帝所造之物，所以可以吃，因为这是上帝造的。你说拜过偶像了，偶像算不得什么，但是那些拜惯偶像的人，这个有人拜惯了偶像，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有可能。那么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在第十章有更清楚的述说，我们现在就这样看。当这个人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是非基督徒他天天在拜偶像，他就有一个观念，就跟尼布甲尼撒有个观念，就跟太监长可能有这个观念，拜过偶像的东西就是属偶像的，所以你吃的时候你也就属偶像，你吃了就被偶像保佑，这是但以理不吃的理由。但以理不要叫别人跌倒，不要叫别人有个印象，我但以理是被您的神明来养的，我不是。 那么这不是因为他自己不知道可以吃，他不要别人跌倒，这就是保罗刚刚在罗马书讲的，也是在这里所讲的。他以为是祭偶像的物，也就是他以为这个东西祭过偶像就是属偶像，他们有一个软弱的良心，他们有个污秽的良心，他们有一个鲁迅先生所讲的看到一个女人的手就会想到通奸的事情的心。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益，无损吃也无益。哎呀，其实食物不重要，其实 保罗讲这句话就是，如果很看重食物，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甚至不管你有没有信心，你都搞错了，食物不能叫神看重。各位，神看重我们乃是我们的信心，这里说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你如果想的完全一点，就是任何东西都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各位，不仅是在这里应该讲的，不仅是你吃的东西不能叫神看重你，如果是只这样了解应该就不大恰当。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保罗可能是顺着外邦人讲的，因此所献的食物也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外邦人把祭物献给他们的偶像，那是惹神的愤怒，但他们会觉得你的祭物如果好一点，偶像会比较喜欢一点。我们在台湾是最悲哀的事，我们在台湾都在祭偶像，初一十五大家都在拜，而且听说祭偶像的东西品质都特别好，都不会有毒的，都不会什么蒙牛，都不会是什么加了什么什么东西，都比较好的。听说台湾工程偷工减料很厉害，但是盖庙都不敢，就是他们对假神反而这么恭敬，那这是很悲哀的。各位，外邦人他们拜偶像，他们要好东西。圣经说，我们祭神，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哎，旧约不是这样讲的哦，祭神要用好东西哦，要投身的哦，不能够什么什么什么哦。侍奉神的仆人不能瞎眼的、瘸腿的，或者好像塌鼻子油，就是我也不能侍奉神呢。好，你说为什么这样？神为什么以貌取人？这我还是说，人在软弱当中，人就不能没有一些规定和限制。我们服侍神，你拿什么服侍神都可以，只要你有那颗心，你献给主，你只要你是有那颗心，两个小钱主也非常喜悦。但是因为人的软弱，你就还是要有点外在的规定比较好。外在的规定不能保证你内心的纯全，但是有还是比较好。所以我们会从旧约里，这因为民智未开，这规定就比较多，新约的时候这规定就比较少，但是都仍然有那个规定。所以我们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这些比较圣的、比较不圣的来约束我们，好叫我们生活每一件事更圣洁。今天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根本不必献牛羊了，但是即使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观念，耶和华说我哪里需要千千万万牛羊，我不需要这些。但是神有一些规定要你把好的献给主，意思就是因为我们人觉得一个比较肥的、比较壮的、比较是头身的，这是比较好的，要让你的对上帝的奉献就真的不仅是成于内也行于外，所以也有一些外在约束。但如果你只有成于行于外而没有成于内，那就完全错误。好，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外在的规定。好，我们还会继续讲这吃偶像的东西啊，那是下一堂讲。所以下一堂请各位也注意听，我们休息一下。